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政府强推引渡条例，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民主党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今晚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共红二代最近齐聚北京，力捧习近平带领创造奇迹，如何解读红二代的最新表态？沉寂两年再度发生，中共的红二代是否也对中国可能的政治变局充满恐慌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为您邀请两位独立中国时评人来和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白宫会晤正在华盛顿参加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中两国高级官员目前正在华盛顿举行第9轮美中经贸磋商，双方希望在本轮谈判结束时完成达成协议，以便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晚些时候举行会晤时正式签署。根据白宫星期三晚间发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日程安排，这次会晤定于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4点半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三说，中国已经承认美国在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和网络黑客等问题上对中国的不满是合理的，而这是迈向最终协议的重要一步。另外，彭博新闻社说，美中最终将谈判达成的协议里会包括2025年为北京完全履行承诺的最后期限。彭博新闻社援引了了解美中贸易谈判内情的3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根据讨论中的协议草案，中国承诺在2025年之前会购买包括大豆和能源产品在内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且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拥有100%所有权的企业。美中贸易谈判仍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是执行机制。美国提出，一旦中国违反承诺，美国有权单方面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而中国不得针对这些行动再进行报复。彭博新闻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迄今为止只答应考虑这个提议，一直没有做出正式的承诺。世界一流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终止了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制造商的合作关系，并且加强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合作提议的审核程序。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祖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违反制裁法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不再接受来自华为和中兴及其子公司的新项目或续延正在进行的项目。美国政府指称华为公司盗窃美国技术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之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几家一流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宣布停止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资金。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中国可能在海湖庄园的间谍活动并不担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此前，一名中国女子擅闯海湖庄园，以及一名华裔女商人被指向中国商人兜售他与美国政府高层的联系，引发一些媒体和国会议员对中国在美国情报活动的担忧。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高级军方官员会晤时表示，他看到了相关报道，也听取了简报。他说，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我有非常好的掌控。32岁的中国女子张玉静在星期六进入海湖庄园后被逮捕。根据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一向法庭递交的刑事诉状，她被控向联邦探员撒谎以及擅自进入禁区。菲律宾外交部在星期四表示，200多艘中国渔船出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由马尼拉占领的岛屿附近，这是非法的，明显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菲律宾在几天前已经向中国提出了外交抗议。 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声称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没有直接提及菲律宾的抗议，但表示双方星期三在菲律宾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的双边会谈是坦诚、友好和有建设性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访问马尼拉时表示，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会按照双方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来进行协防。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在香港出现了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声音。另外，今年的六四议案在香港的立法会上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辩论和表决的结果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在香港记者申华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一文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在香港有政党传出了要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到底情况是如何？
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这个香港的主要报纸来讲都刊登了这个消息。那么事情是发生在昨天，在这个立法会进行辩论的过程当中的中午的时候，民主党这个召开了记者会，在这个会上呢正式宣布了，要求呢林郑月娥下台，说他来讲呢所目前所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争议和混乱，这个林郑月娥本人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称他不适合再做特首，应该下台。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林郑月娥近两年前就任以来议会民主党第一次要求他下台。那民主党主席呢胡志伟表示，所谓的逃犯在移交的过程当中呢，法院审理的只是表面的证据，而内地就中国内地提出移交的时候，那个相信林郑月娥根据他的态度呢是看不到他会拒绝移交，因此香港不再是安全能够获得法律保护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来讲呢，主要的一些大牌的这个议员呢，也就是民主党的议员呢都出席了，你像林卓廷啊、涂谨申啊、黄碧云等等。那么这个事情现在来讲呢正在继续发酵过程当中。我今天呢有机会见到了这个工党的创始人李卓人，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听一下我今天采访李卓人先生，他对美国之音是怎么讲的。
民主党觉得林郑月娥下台，这个是全香港人都觉得他应该下台，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不是为香港人做事，他是为中共做事，很明显的就是逃犯条例。为什么要搞这个逃犯条例呢？这个很明显是中央、中共要在香港抓人，这个抓人对香港所有人都有影响，威胁我们香港的法治、人权和商业的基础，因为商人也可以给抓走。所以整个逃犯条例就是林郑月娥为中央去做事，这个不是香港人的特首，这个是中共的官员。所以我们觉得要他下台，因为他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代表香港人。
所以说围绕那个逃犯条例的这个担心呢是非常普遍的。今天又出了一个消息呢，就是天主教香港教区的荣记主教陈日军日前表示说，他本人人间蒸发被引到中国大陆的有关说法他认为有道理，因为他相信呢中共的档案库当中有关于他的资料，例如呢声援的一个地下教会忠于教廷可能就是其中的两大罪状。那么这个情况来讲呢是引起非常关注的。另外当然必须要讲一点，有那个律政司的司长郑若骅讲，移交罪犯的程序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单独完成的，被要求移交的逃犯这个时期呢可以聘用律师，有权提出主张等等。另外林郑月娥本人是这样讲的，香港引为自豪的呢是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法庭，修订有关的条例是希望能够堵塞漏洞，令香港不会成为逃犯的天堂。宇文，
是。那么除了这个逃犯条例或者叫引渡条例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之外，我们知道民主党在提出要林郑月娥下台的同时，主席胡志伟提出了另外一个议案，那就是平反六四。那么这个议案在议会的辩论和表决情况又是如何呢？
那么这也是昨天呢香港政坛也包括今天了大家也在议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勿忘六四议案在这个立法会的命运，那个不出所料，那么实际上是被否决了。 那么赞成票的只有23票，那么反对票的就有28票，另外还不算有一些弃权的和缺席的人。那么但是来讲呢，这个正像我昨天采访那个胡志伟先生他所讲的，那么意义主要在于记录在案。以前这个议案好像有的时候都没有进入讨论的程序和辩论的程序，那么这次来讲呢，他们先发制人，那么把这个议案提出来了，而且很早就得到了辩论，这是他们的初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像目的达到了。但是我这里面要介绍一下相反方面的意见。那么建制派昨天有3个人在会上发言了，一共22个人发言，建制派有3个人的发言，其中有一个叫做何君尧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自己当年热血澎湃，过后呢则有较多的理解，虽然死一个都嫌多，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这下面是他的原话，他说是否纯错在当时开枪和镇压，他同时认为呢，结束一党专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让大家来讲呢，不要呢继续纠缠六四。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在习近平修宪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共红二代最近再度的发声，他们除了点名中共内外交困的危机，也再度力挺习近平。不过红二代的做法是真心的要挺习近平，还是为了保住自家利益想继续家天下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与吴建明先生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乐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近200名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日前在北京聚会。毛泽东前秘书、已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会上称，当今社会矛盾积累相当严重，各项敏感性、复杂性考验扑面而来，但是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能够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牢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创造奇迹。有分析认为，红二代的发言点名中共面临生死危机，虽是挺习，折射的却是红二代面对中国巨变的恐慌与挣扎，担忧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福祉。我们该如何来解读红二代的最新表态？而习近平又可能会如何回应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前89学运领袖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建明先生。吴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是不是先从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提到了沉寂了两年，上一次中共红二代如此的发声力挺习近平是在2017年，两年后为何再度的发声？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时局的担忧。我认为他们挺习近平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支持习近平本人，而是出于对中共总书记的支持，是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就像胡沐英自己说的，当前社会矛盾积累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阶段，中共还面临很多这样那样的考验。我们也知道，最近的一年多，也就是习近平修宪以来，各方面的局势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变得更加不堪，中共的统治确实面临严峻的危机。这一些问题，我想红二代一定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我个人以为这是他们目前站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谢谢。
那么吴建明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红二代的再次聚会而且力挺习近平的声音呢？
我个人认为呢，他们所谓挺习近平和小明先生的观点是一样，他们不是支持习近平这个人，他们是要挽救这个党。因为从习近平执政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那么在习近平执政以后，尤其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十九大之后，他开始呢去倒行逆施，恢复了什么终身制。他这个终身制的恢复是对党内很多的高层，包括已经退休的元老，类似于像还目前还健在的江泽民啊、曾庆红啊、胡锦涛、温家宝，就是他的前任元老，大家对他是不满意的。因为中共已经定下了这个组织原则，每一个领导人都是有任期的，我们都是到任期就退。你习近平凭什么你要终身制？你有什么能力可以达到终身制？这是指元老们对他不满意。至于红二代，对他就更不满意了。因为红二代里面，我们看出率先向习近平给予习近平迎头痛击和挑战的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喊出了必须要回到邓小平的路线。大家都知道，取消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执政的时候，是邓小平那个年代做出来的一个决定。而习近平的这些做法都是让红二代和中共元老对他非常反感的。那么习近平他这个推行终身制，他适当是希望他个人的那个得到集权，而红二代在习近平他推行终身制之后，对他的这个反对声音就非常的大。但是他们不愿意习近平因为做这件事他让这个党的声誉受损失，最终他们这个党失去，因为党的利就是红二代的利。
嗯哼，是。那么吴先生，我们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听起来实际上在中共的红二代里面当然也分为很多的不同派啊，那么对于习近平有很多的不同看法。这一次由胡沐英所主导的这场集会呢，在这个会议上面力挺习近平的声音，这样一出来之后呢，当然也引发了很多的反应。我们来看看胡沐英他在会上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前我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开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敏感性考验扑面而来。那么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这呼应了习近平的七大风险，但是问题在于这些风险的根源何在？胡沐英没有点名。我不晓得吴建明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是否注意到这一点，是不是能先请吴先生谈谈您的观感呢？
现在共产党的这些红二代们，他们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他们的父辈们，也就目前现在的这些红二代，他们的父辈们基本上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之一。因为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文革时候是几乎打倒了他所有他开国建政的战友，所以现在的红二代，包括胡沐英，他本人，他的父亲胡乔木，都受到中共在文革时候对他的整肃。因此这些人他们既有他们年少时候因为受到家庭里面的这个政治冲击，本人受到的个人在成长中的各种灾难，同时他们又享受到了中共在平反他们这些老干部之后，在80年代之后他们获得了改革开放最大的红利。所以红二代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权贵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他们所有今天他们的利益 包括他们红二代、红三代的利益，都是靠共产党的专制的路线给予他们保证的。所以说今天尽管这个胡穆英提到中共什么执政考验啦、改革开放的风险啦、外部环境的风险，这一切的风险他都没有去归结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和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政权所导致，他把他都把它归结成是现在什么环境复杂让老百姓跟他应对。说来说去他们要挽救这个党是因为他们要挽救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党才保证了这些红二代他们可以继续的依靠着这个党，依附在这个党的身上，然后榨取人民的血汗，保证他们自己这个红二代里面自己这个阶层所有人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个党。习近平如果习近平今天下台，或者习近平死掉了，他们都不会在乎，但是他们特别怕这个党死，因为这个党死掉了，红二代就全死掉了。因为红二代里面大部分人都是跟这个党息息有关，这个党的所有邪恶，红二代很多人都给予了参与。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民间很多人对所谓的中共红二代观感确实不好，那么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些红二代所谓的家天下的这种看法，或者刚刚这个吴建明先生所说的他们把自己跟党绑在一起这种想法，这是从何而来？您的看法？
好的，那些红二代中的比较头面人物，或者说他们的风云人物，就他们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来说，这些人都非常的平庸，甚至能力很差，但是他们却占据了高位或者富可敌国，这应该是红二代在中国民众中观感极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讲从本质上看，中共呢是一个极端反制的集团，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这些红二代成长的那个年代，他们受到的是最反动的最愚昧的教育，而且也由此导致他们往往缺乏反省和反思的能力。关键问题在于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统治集团出于一党一己的私利，提拔和怂恿这些红二代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红二代无能无德，甚至他们道德败坏，但是呢和他们拥有的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天下人为之侧目，这是人们对他们观感差的一个原因。此外，这些红二代他们缺乏历史责任感，他们知道中共在历史上的什么成功也成功过也失败过，但是他们却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中共的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中国的百姓来付出代价，而且中共的成功还是失败往往都伴随着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所以关于中共对中国百姓的伤害，这些红二代当中绝少有人对他们对这些事情表示过歉意，更是很少有人对中共历史上的犯罪表示过忏悔，所以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原谅他们、不能接受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谢谢。
是，讲到这里我想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确实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在今天的中共红二代、红三代里面确实也有很多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发展，那么甚至也有一些人采取了与当局不太同调的一种表述啊。我想先请吴建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谈到比如说陈小鲁先生，那么在他的葬礼上面呢没有覆盖党旗，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先生，昨天我们才看到新闻里传出他被逼要拆迁、被逼迁的这个新闻啊。那么这些红二代为什么又选择了与其他的红二代不同的道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处境呢？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建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应当看到红二代里面不是讲一刀切的，就并不是所有的红二代通通都是属于顽固的维护这个集权，而且呢是属于对整个政治思想、对国家前途没有丝毫思考的，毕竟这里面有一些另类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陈小鲁他之所以他和别的红二代有不同调，我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只能讲陈小鲁是被共产党、被中共这个政权边缘化。那么陈小鲁在他自己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他也本人也是这个体制的很大的一个受益者。他是因为他父亲陈毅是元帅，在被毛泽东整肃整死了以后，在改革开放80年代之初，他获得了中共这个政权对红二代所有的青睐，他本人也一路的升迁。那么在他自己担任中共高官的同时，他放弃了这个官位而下海经商。 他在经商的过程中必然是拉起了他一批跟黄二代里面有各种千丝万缕关系的权贵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和其他的黄二代产生一些竞争，而这些竞争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导致产生一些政敌。所以陈小鲁之所以最终他对共产党有很多怨气，是因为他自己所合作的那个经济团队受到这个政权的排挤，他是属于被边缘化之后，他对这个党他产生了一种不满。当然作为红二代，他能够更就是更加接近看到这个党里面的真实状况，所以说他可以在很多场合发出一些别人不敢发或者别人想发别人不了解的内容，因此他就被别人认为是有一些另类。那么至于胡德华的话，胡德华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胡耀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产党的良心领导人。当然这个良心领导人他最终他是要拥护这个体制的，胡耀邦并不要改变共产党这个政党的体领导，胡耀邦只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党推进政治改革，让这个党的机体呢更加健康。那么胡德华作为这么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的儿子，在这个胡耀邦逝世几十年以后，人民对胡耀邦有非常好的感觉，在不断地怀念他的同时，他自己本人也经常能够接待一些访民，能够发表一些能够呼应民众一些声音的，是作为党的这个共产党红二代里面一个另类。那么胡德华他本人受到这个逼迁，那毫无疑问是中共不会允许，就是像胡德华这样的人他有什么特权。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共的领导人都有特权，只不过这个特权不能给到你胡耀邦胡德华身上，所以说要求胡德华在他母亲李昭去世以后就把他父亲曾经居住过的中南海附近的这个房子把它腾出来，要中南海要把它收走，那就是因为中共他在这个方面他不会给你胡家有什么特权。那么胡德华他被逼迁，他本人被逼迁的这个有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更多的是能够站在一些呼应民众的声音。他本人算是红二代里面的一个另类，他们这只是个别人，但是就说胡德华他本人同样也是这个红二代和中共这个红二代阶层里面的一个受益者之一，只不过他本人比别人更加清醒，更能认识到这个党的危害性。
嗯哼，小明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些我们所称的所谓的另类的中共红二代呢？
确实，这些红二代呢，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但是有一条我们要知道，在维护中共的统治上，这些人还是有共同的利益的，他们不会让这条船翻，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具体的利益分配上，他们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另外，我们知道，由于中共历史上的这种权斗不断，彼此伤害不断，各个不同的山头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从他们的父辈到子辈可能会继承下来某些这些问题。另外呢，我没看到，就是说单从和习近平交往的这些红二代来看，也存在着很多这种情况，有的人和习近平的关系比较密切，有些人后来变得很疏远，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胡耀邦的几个儿子，两个儿子，那么都在很多场合对习近平做过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红二代确实他们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很不相同，有些人是要极力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啊，比如说那个什么孔丹这些人，那么有些人是主张中国走向民主的，比如秦晓这个呢。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讲，对那些有影响力的有背景的那些红二代，习近平是非常提防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被排除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外了，这些人也只能发表一些言论，比如邓朴方他现在顶多也就是说一些话，但是在实际上他不可能对中共的政治造成真的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大问题。
嗯哼，好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说有些红二代，他们确实是看清了世界的大势、大趋势的。他们希望，就说共产党能够走向民主化，但是他们会维持共产党的这些统治。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个陈小鲁，他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思想。六四之后呢，他从中共的权力中心出来之后经商了。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他尽管可以富可敌国，但是他到底心里边 这个不是很平衡的，这是肯定的问题。我们但是要一条，他们在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上，他们是应该说他们还是要坚持共产党统治的，只不过他们不希望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因为他父辈包括他们自己都吃过这个很大的苦头。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还要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更多有关中共红二代的这些看法和分析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不少的网友想提问或者是发表他们的看法，稍后也请两位嘉宾来加以回复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红二代齐聚护航，我认为不是，不过是一次活动罢了。红二代不是铁板一块，既有毛氏原教旨主义那样的继承父辈遗志革命到底的，也有倾向民主接受普世价值观的，还有经商不过问政治的。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整肃的教训，现在人们只会把真实思想隐藏在内心很深很深，只有来一次政治风波才能够看清谁谁谁的政治面目。这一点倒是很有趣，我是不是能先请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也同意这位网友所说的呢？
他说的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就是红二代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坚决维护这个体制，为习近平歌功颂德，这些人呢在我们看到的中共的高官红二代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类似于像胡梦英这一类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中共的政局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他们靠给吹捧这个体制，吹捧习近平来保住他们自己所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荣耀的地位。那么还有一种呢，他是有一定的普世价值的观念，那么这些人大部分呢都是被中共整肃或者被中共边缘化，比方说原来的这个解放军的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源先生，罗源先生对中共就有非常多的批评，就有非常的多的批评，像罗源先生这一类，他显然就是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思想的，这是第二类。那么更多的呢是共产党的很多高官，他们是所谓不过问政治，把自己的思想隐藏得很深，而是一心利用这个体制，利用他们的权势，然后呢巩固自己的家族的利益，不断地呢发财，只要是呢不影响他的利益，他表面上来讲他都不会表露他太多的思想。这主要是中共见证这么七十多年来他的整人和他们的整个的历史运动，让每个人的思想都十分的恐惧这个政党，他随时可以对你背后清算的。好的，就这么多。
嗯哼，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您怎么看，特别刚刚这位网友说到只有来一次政治风波才能够真正的看清这些谁谁谁的真面目，也就是这些红二代到底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嘛，那么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习近平修宪之后，很多人说引发了很多的红二代的不满，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200多名的红二代站出来力挺习近平，怎么样来解读这样不同的反应？
应该说单就这个人数来讲，这一次红二代的行动应该说是人数很少了，他们最疯狂的时候，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红二代这些人个个都踌躇满志，弹冠相庆，甚至有上千人的规模，甚至还更多的人规模来举行这种活动，他们觉得他们的时代到了。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想到，习近平实际上从根本上，从个人维护个人权利的角度考虑，习近平是非常排斥这些红二代的，特别是那些有实力有影响力的红二代，习近平是很提防很排斥他们的。目前这些红二代他们现在支持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讲他们基本上属于这种凑热闹的性质了。应该说习近平现在这种既无能又无德的这种形象已经为天下人所知，他们也不会不知道习近平既无能又无德，在这会儿支持习近平的话，实际上完全是出于一己一党私利的情况下。但是我想确确实实也像刚才那位网友说的，如果中国出现大的动荡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有一批红二代站出来，当然他们可能政治立场不同，他们的这种观念不同，也可能就是说会出来表现自己，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毕竟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他们相对于普通的平民来讲，或者相对一些书生来讲，他们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社会实力，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跳出来。但是究竟如何，我坦白的讲，我对这一批人不抱很大的期待， 最简单的来讲，就说如果和从历史拉开一点历史纵深感看的话，那么辛亥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前后的时候，那边一大批的过去清王朝的一些人，他们后来当然他们是搞这种改良的一些人，不是搞革命那些人的，他们在清王朝完蛋的覆灭的前后，他们那些人的表现如果对比一下的话，那么共产党这批红二代这些人既没有学识，也没有胆量，而且这些人的各方面的能力也都很不行，所以我对那些人不抱太大的期待。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的看法和留言啊。下一位，这是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红二代是一个复杂的阶层，有反省者，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角色，胡沐英是代表性人物，对于一尊来说，红二代是双刃剑，所以如同刘源和刘亚洲之类并无重用，但是作为八旗子弟特点，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如代表人物罗源所说，不能让民主派上台，因有祖坟被挖的危险，所以具有封建意识是他很难消除的一个特点。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呢，他提到红二代就如同清晚期的八旗子弟，红二代如同近亲繁殖的利益共同体，在他们眼里从未有过建立一套权力在法统权威下的制度想法，指望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就如同相信公猪会上树一样可笑。下面这位署名马屁精的网友他说呢，红二代与他们的父辈一样，认为整个中华大地都属于共产党的，所以法律要听党的指挥，军队要听党的指挥，在这两个大棒为后盾的基础上，全体中国人民都要听党的，党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如何约束，不惜可以把国家和民族推向深渊，这跟历代皇帝有何区别，跟奴隶主有何不同呢？下面这位吴景刚先生，他的看法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从红二代的立场自然可以联系到他们目前的状况，当局将会以不变应万变，任地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那么这个网友的这个回应也很有意思，我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那么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一次中共红二代红三代齐聚北京啊，那么召开了这样的一场会议，或者是参与了这样的一场实际上是纪念中共建政70周年的一场音乐会的活动，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也有很多人好奇习近平可能来如何看待这些红二代对他的最新的表忠啊？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建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在去年修宪以后，很多人说习近平已经走向终身集权了，这些红二代对他来说还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或者对他有任何影响吗？
应该来讲，习近平他根本就没有把太多的红二代的这个影响力放在他的眼里，因为习近平在他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实际上就像小明先生所讲的，他是很排斥红二代里面的影响力的，他不认为他自己的今天的权力的获得是跟这些红二代拥戴他有关，而是他认为就是轮到他的运气。可以讲习近平出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他个人来讲他自己是没有想到的，只是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中共的元老为了平衡他们自己的这个接班，平衡他们自己这些权力，所以最终选中了习近平。而习近平自己知道他既没有德也没有才，他更没有这种能力去控制整个国家的局面，而红二代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是比他习近平的德才都要高的，所以习近平他从他本人来讲他是很排斥这个红二代这个团队的，但是红二代的支持在这个嘴巴上表面上的支持习近平是认可的，所以习近平在很多时候他也会参加一定程度的红二代的活动。那么之所以在他自己所谓修宪获得了这个所谓终身制，这只是习近平自己找到的一个安慰，他自己实际上知道他走这个复辟过去的这个复辟他过去终身制的这条道路是一种很险的道路，很多人对他这个是完全不赞同的，红二代里面他相信也有很多人都看到这完全是一个习近平开历史倒车的做法，他也知道别人不赞成，但是习近平他就要这么去做，因为习近平实在是不愿意失去他自己这个权利，所以他在十九大之后也没有安排接班人，就是这个目的，他就是希望 在他自己能够有身体能够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执掌这个政权，他让所有别人期待他早一点交班的人就死了这条心。至于红二代对他的支持，他根本就不在意你们这个支持是支持是真心支持是对他有什么作用，他本人根本不在意红二代对他们的所谓支持。而红二代的支持你也一定要看到，他们这种支持仅仅什么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这个政党眼看大势所趋的这种态势，他们是通过这种支持给自己打气，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自己这个红色江山就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上就丢失，因为丢失江山实际上是丢失他们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他们是靠这个党横征暴敛才让他们这些红二代获得了他们人上人的这个人上人的这个待遇，他们不愿意失去这种权利和他们荣华富贵的这个阶层的待遇。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认同吴建民先生的说法。确实，我们应该注意到，习近平在修宪以后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已经真正成为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确实需要这些红二代的支持，主要是在道义上在舆论上的支持，毕竟这些红二代他们是中共统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习近平的一个社会基础。不过我想说明一点，现在还力挺习近平红二代和习近平上台之初的那时候挺法在规模上和气势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我想他们在心态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红二代挺习近平这次行动，陈维建呢有一个说法，他说呢，红二代为中国时局担忧，但担忧的是他们的利益，不是民众的福祉。陈维建的这个说法我认为真是一针见血，这些红二代他们不会不清楚中国问题的所在，但他们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中共从来都不讳言他们要打江山坐江山，红二代他们一直就是在这种观念教育之下成长的，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把党天下转换成了家天下，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他们的儿女才不会挖他们的祖坟，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问题上红二代他们才凸显出来了对他们党国的重要性。我想这一点这些红二代们他们有很清醒的意识，红二代在维护他们父辈江山的时候，当然固然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要看到同时他们也在维护他们父辈的历史，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种使命。好的，谢谢。
嗯哼，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谈谈红二代特别是这次齐聚北京所做的一些发言，那么可能会带来，刚刚虽然两位都提到现在红二代的政治影响力在逐渐的消退，但是他们这样的一种推波助澜，那么正像现在中国常常流行的到底是一种这种高级红或者是低级黑或者低级红高级黑这样的一种做法，稍后回来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种推动和力挺习近平对习近平真的是好处吗？那么刚刚呢我看到小明先生提到了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建先生的这一段言论呢，那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这里跟观众朋友也介绍一下陈维建先生针对这一次的红二代的聚会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红二代又聚会力挺习近平，他们为中国时局担忧，但担忧的是他们的利益，不是民众的福祉。红二代是中国不可忽略的政治势力，是习的执政基础，虽然其中有些人对现行政策有不同看法，对习不满，但没有勇气与习叫板，至多在私下场合发泄不满，如胡耀邦之子。从中国政局和现代文明来看，红二代是反动派。那么刚刚呢我们已经稍微分析过了习近平与红二代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网友署名强拆强的网友，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习近平最大的贡献就是瓦解了红二代轮流坐庄的禅让模式，这对推进共匪倒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倒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思考。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建民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呢？
因为在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80年代这个邓小平和陈云悍然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对广大学生进行屠杀之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陈云，对国家呢，对党的前途呢，他是忧心忡忡。 陈云作为共产党见证的元老，他是参与了共产党从毛泽东这个年代到邓小平这个年代所有的血腥历史的一个参与者，共产党犯下的所有的累累血债，陈云都有过参与。陈云很清楚中共这个党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最大，尤其到他晚年，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被清算，包括党被清算，包括他本人被清算。因此呢，他要力挺这个政权，要保住这个政权，要如何不让这个政权被清算呢？所以陈云当时在80年代和邓小平就有一个组织路线，就是把江山交给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不会挖我们的祖坟。这是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执行的一个组织路线。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大量的红二代他们在无德无能没有任何才能，他们在接受着共产党最愚蠢的教育、最打砸抢的教育上成长的一批红卫兵后代，通通能掌握最高的权力，这是当时邓小平和陈云安排的组织路线。所以说红二代里面很多人都被中共培养起来了，按照陈云的话讲，就是每家出一个正部级，然后呢再慢慢的往上培养。所以我们看到红二代里面诞生了很多中共的高层，类似于像李元朝、俞正声、刘延东、习近平、薄熙来，这一大批都是中共红二代。那么最终习近平接掌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习近平接掌这个领导人之前，所有的红二代都认为中共的这个官、中共这个天下，就是党天下变成家天下，就是我们几家有份儿，只有我们这些开国元勋家里面的儿女才可能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接班序列里面的其中一个候选人。因此在习近平接班之前，大家都认为大家有份儿，只是轮到谁家就是谁家。因此最终习近平上了以后，红二代对他们真的叫弹冠相庆，有上千人齐聚北京，他们感觉到他们红二代的时代到了，以后他们红二代里面大家就可以轮流坐庄，至少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中共的高层位置上面轮流的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习近平就完全打破了红二代的这种梦想。因为习近平自身无论是从他个人的能力、文化、知识、格局，都决定了他这个人是非常气量是非常小的，他特别担心红二代有人跟他争权夺利。而且习近平他个人少年时候的成长，他也不是在红二代里面的圈子成长，他很小，因为他习仲勋被打倒的很早，习近平很小就在刘鹏里面度过，他基本上是红二代里面被排斥的另类。也就是说很多红二代里面的所谓大哥，像曾庆红这一类，根本就薄熙来这一类根本就不认同习近平，他们是从小的这种发小玩伴。因此红二代里面习近平他在执掌政权以后，他是排斥红二代的影响力的。你可以看到后来习近平他已经把红二代全部从政协人大里面都把他们从政协人大里面清除出来。那么中共的高层队伍里面现在任用红二代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包括原来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刘源啊、刘亚洲啊，这些都跟红二代有关的都被习近平清理掉了。习近平反而更愿意用王岐山这样的酷吏。王岐山虽然本人不是红二代，但他娶的是红二代的子女，他是姚依林的女婿，他也是中共元老的家里面的女婿。他跟习近平当年因为有知青的这个交情，习近平掌权以后又希望王岐山能执掌中共中纪委书记这个职务，能够帮助他清除他政治道路上的所有的绊脚石。这个绊脚石包括红二代，随便红二代里面是谁，习近平只要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有危险，一定是会把他清除的。所以说习近平在执政以后，他并没有重用红二代，但是他要红二代为他鼓掌，要红二代为他叫好，他要让红二代知道你们除了有欢呼叫好歌颂的份儿，别的和你们没什么关系。至于你们今天所拥有的地位，你们如果不反对我，习近平也不会主动去拿你们开刀，但是如果你影响了习近平执政，习近平一定是拿掉你的。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呢？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打破了这个红二代轮流坐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局面的影响又是多深呢？
应该说对于红二代来讲，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就年龄来说，习近平是红二代中的年少的一辈，所以轮流坐庄的这种可能性原本就不存在。而红三代他们的能力和意图完全也很多人根本不在政治上，而且这些人他们很多人都在海外，所以这种轮流坐庄的这种局面可能原本就不存在。但是这些红二代搞什么一字并肩王或者说共享天下这种可能性，假若不是习近平的话或许有可能存在，但是习近平实际上恢复了这种帝制，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是兄弟一块打天下，但是一旦打天下之后立刻形成了君臣关系。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所有的红二代都只能跪倒在习近平面前称臣。在这种局面，这些是红二代，他们大概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的。但是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红三代掌权？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说习近平确实坏了红二代的好梦，但是真正是不是打破了这种局面，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有点严重了。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网络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呢，他说红二代只是表面上的对习近平表忠心，只为了保住自家利益，以免像薄熙来、周永康家族一样，现在挺习的是他们，将来倒习的也是他们。还有这位署名叫一番张的这位网友说呢，不要给某些人冠以什么二代的标签，很多这种家庭背景出身的人其实思想水平都很低，他们的父辈当年都是大波轰跟着跑的。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XMP 的网友说，不管是红几代，只要顽固坚持专制体制，不做实质上的改变，就别幻想他们会顾及国家、顾及人民的利益。还有这位署名叫肖立芬的这位网友，肖立峰的这位网友说呢，红二代畏惧习近平，知道干不过习，再就是你习近平不触及我红二代的利益，我也不烦你，你终身制我也不管。而这位署名点评者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这帮现在站出来挺习的红二代，就是因为看到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铁板钉钉了，甚至会终身执政，做此投效之举是对表忠时机的一次把握，本质上就是投机。这帮经历过毛时代的红二代很清楚中共的特点，中共独裁者的特点，很清楚如何做政治投机。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哦。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谈到的，在这场聚会上面，胡沐英呢，除了刚刚表述了这个中共目前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一些相关挑战和危机之外，他也提到了要如何的来应对。他说呢，在当前国际形势和艰巨复杂的情势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正带领大家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牢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发言呢，中国时评人李彦明先生他提到了，他说红二代出身的胡沐英仍然迷恋中共意识形态，企图保党，并且将习近平与中共捆绑在一起，只能彻底走向与中国民众和国际文明社会的对立面，走向不归路。这一点我想请吴建明先生谈谈，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吗？
这个共产党的这些后代，就是胡沐英这样的人，把意识形态把他提出来，真是非常可笑的。说是习近平带大家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牢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这是非常荒谬的。共产党人就没有信仰，共产党人就没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从他们最初开始，他们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的小老婆。等到他们获得权力以后，他们就是要拿到权力以后，他们就为所欲为。他们这么见证70年来是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所有的理想就是他们个人能够拥有权力，然后占用人民，占用人民的血汗。所以说根本他们就没有任何理想，他们挂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对老百姓、对平民洗脑和愚民的一种口号。今天的共产党人，无论哪一个人，你都看不到他们有丝毫理想。他们在他们自己拥有共产党地位的时候，他们只是他们自己穷奢极欲，去维护他们自己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利益。所以说网络上早就传出满朝文武常虑他，半壁江山养红颜。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个个把自己的家庭放在海外，把自己的儿女、家人、小三、亲属、财产全部藏在海外。他们在国内告诉老百姓，你们要热爱共产主义，你们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你们坚决的要捍卫共产主义理想，你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说在所有的共产党的这些高级领导人里面，他们嘴巴上比谁讲的都好听，但他们做的事情比谁都难看。红二代出身的这个红沐英，他迷恋的所谓中共意识形态，是因为他自己看到江山远去，他只有 再一次举起共产主义大旗，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才能维护他自己一点点，他让别人认为他还有什么共产党现在执政的还要什么合理性。因为他们给共产党执政的所有的法统和合理性，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从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里面去找。而大家都知道，这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这帮领导人给人民画了一块大饼。他们始终告诉人民，实现共产主义是多么美好，但是人民永远是被他们当作牛马一样的欺负，他们永远，人民永远就是炮灰和韭菜。在人民奉献了那么多的血汗以后，而红二代和中共的那些高级领导人，他们自己个人满足于他们的穷奢极欲。胡沐英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延安出生的，他们的年龄都比较老了，他们从小受到的各种的这个教育都是党内斗争的参与者，他们的父辈的所有的党内斗争，可以讲胡沐英这一代人他们基本上都有亲身的经历，很多人都给予了参与。因为中共领导人有这种通过儿女传话，有通过儿女去拉帮结派的这个传统，中共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都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些红二代他们自己想当然的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认为这个江山是他们父辈打的，江山就应该由他们来做。
嗯哼，是吴先生。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先请小明先生为我们做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谈的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即使这些中共红二代都意识到中共所面临的一些内外交困的危机，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政治可能或者即将出现大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红二代未来将何去何从，或者也有人说这些红二代可能遭遇什么样的下场呢？小明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从目前来看，确实中共统治集团面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统治集团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政局确实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就是说一些真正的主张民主的还没有形成一种组织，这种力量没有形成组织，所以现在国内实际上缺乏这种真正的有组织的力量来引导中国走向和平转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假如红二代这些人他们其中的有些就是说看清的历史大势的人，假如说他们还有一点点对这个民族的责任心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利用他们在中共内部的影响力，在关键时刻助力中国实现和平转型，这样避免剧烈的动荡。这当然对国家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对他们红二代来讲，这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坦白的讲，我对这个抱的希望非常非常小。谢谢。
好的，吴建明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这个中共的红二代未来如果在政治变局出现的时候，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和下场？
我们看100年前八旗的子弟、清宫王朝的这些王公大臣的后代，你从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今天红二代他们的选择。绝大部分的红二代，他们现在已经都是中共的高官或者中共经商里面的这些富贵、这些权贵人。这些人早就把自己的家、自己的财产通通移到海外，这是中共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任何一个末代王朝，这个末代王朝的这些王公贵族们能够选择的，只有今天中共的高官们都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红二代他们在西方已经安置好了他们的大本营，安置好了安乐窝，这是大量的红二代，他们会最终他们会通过这条放下自己的救生快艇给自己逃生的这一个重要通道。因此绝大部分的红二代他们不担心这个政权垮台，当这个政权一旦不保或者这个政权出现任何裂缝的时候，他们可能率先保证他们自己私人、他们各自人家族的利益，因为他们早就把国家的钱贪光了，早就把自己在海外的大本营扎好了。这是绝大部分红二代他们选择弃，就是弃掉中共这艘破船，然后他们自己选择逃生的一条方式。
好的，
这是一部分人。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会做什么选择呢？这就像小明先生建议，就是红二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良
心？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刚刚小明先生已经说明了。
谢谢，
非常感谢您，吴建明先生。
好，
今天我们的时间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小明先生还有吴建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宣誓我将无我，习近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